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来自行邪术西门的两个教训。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向撒玛利亚人传讲基督，神向他们施恩，让他们的心敞开，接受了腓力所传讲的。神也借着腓力显出了神迹，人们看见了都感到惊奇，他们也有许多人得医治，他们也因许多人得医治而感到欢喜，并相信腓力所宣讲的。我觉得第八章第十二节要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第十二节，甚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讲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有几件事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在希腊语中的传道字面意思就是传讲好消息或福音。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道，表明教会中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福音的对象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其他的人。再来第二，就是他们相信腓力所传的有关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人们相信了腓力。他们相信腓力所传的福音，他们不仅相信传道人，还相信他所传讲的福音。但现今很多人都相信传道的人，而不是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需要的更加的去探查他们所讲的信息，而不是专注于传道的人。此外，我们必须记得当时是使徒的时代，腓力的讲道伴随着许多超自然的神迹哦，这表明神的力量在这运动的背后。结果，许多撒玛利亚人相信了腓力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来表明他们的信仰。使徒和信徒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使徒教会就此开始的成长。马可福音最后一节的第十六章二十六节，马可福音最后一节是十六章二十节，我们将读到门徒出去到处传讲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腓力和他的信息因有了神迹的证实而被相信。希伯来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说同样的真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基于使徒的恩赐，是为了证实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关于撒玛利亚人对福音的反应的报道，传到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那里，他们便打发彼得和约翰前往撒玛利亚。彼得和约翰抵达后，为撒玛利亚人祷告，要叫他们能受圣灵。 我们可以假设腓力对他们的信仰有足够的信心让他们受礼，再让他们受洗。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和约翰也从未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任何的怀疑。因此，虽然他们重生得救，却没有受到圣灵，没有经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外在表现。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以前是使徒借着圣灵服侍犹太人，现在服侍撒玛利亚人，后来又到使徒行传第十章服侍外邦人。这是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时期。这些撒玛利亚信徒的处境与五旬节之前耶路撒冷信徒的处境相似，这样使徒就像犹太人，再来撒玛利亚人，最后外邦人打开了传福音的大门。这应验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记载的。在这一点，我们想回答一些人所提出关于需要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不是使徒的亚拿尼亚为大树的扫罗按手，叫他被圣灵充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亚拿尼亚他并不是使徒，但他却为扫罗按手，叫他被圣灵充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A. Kent 在他的评论中说得很好，引述他的话，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忽略社会和历史的境界。撒玛利亚人需要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能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找到。困扰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分裂无疑会延续到教会中，除非 有某种方法来维系教会的团结。犹太基督徒很可能不会与撒玛利亚的基督徒交往，我们可以参见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在使徒到达之前，没有圣灵的降临确保了腓力的工作与耶路撒冷使徒的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彼得使用交给他的钥匙，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能够找到的，真是向撒玛利亚人敞开大门，就像彼得他在五旬节对三千名犹太人所做的那样。稍后又在哥尼流家里向外邦人敞开大门。然而，如果将撒玛利亚的这一件事视为所有后来信徒的规范，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看一下圣灵降临在扫罗身上，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七节和哥尼流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就会发现明显的差异。因此，撒玛利亚人的经历并不是《使徒行传》中的常规模式。再来，有些人认为领受圣灵与重生是完全无关的，因此他们将接受圣灵称为第二次恩福。这些人认为人可以重生但不一定会被圣灵充满，这种观点完全驳斥和忽视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的经文，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 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现在我们在第八章第九节中找到西门这个名字。西门他行邪术迷惑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西门通过行邪术获得了大批的追随者，社会各阶层的人，也就是无论从大小，有一段时间都听从他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节以及第十二节里头所记载的。他们因他行邪术而妄自尊大而感到惊讶，因此他们被他的能力所震撼和欺骗。在第八章第十节，我们看到他们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然而西门听到腓力所传的福音后相信了并受了洗。有趣的是，西门本人也感到惊讶，因为他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比他自己的还要大。我们能够在第八章第十三节讲到。然而他因试图向使徒买赐圣灵的权柄而招致了彼得的谴责。显然赐圣灵伴随着的神迹对西门这样的人具有吸引力。彼得责备的性质令人怀疑西门的属灵状况。显然西门认为使徒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使人领受圣灵。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九节看到西门这么说，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至到二十二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毁灭吧，因你想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祷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他的得救或他的信仰的真实性的看法有两种。有些人认为他的信心是假的，他根本没得救。第二种认为的是他得救，可是他在此事跌倒了。我要做的就是从这两个观点中吸取一些教训。让我们看第一个观点，那就是西门，如果西门不是真正的信徒，我们不能找到质问西门信仰是否真诚的评论家和神经学生。那么首先让我向大家介绍他们这些评论家和神经学生他们对西门信仰的理解。让我引述沃伦·威尔施比的话，引述他的话这么说道：圣经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论神在哪里播种他的真信者、真信徒，撒旦最终也会在哪里播种他的假信徒。我们能够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以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再来还有一些经文关于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第三十章第三章第七节，以及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五节以及三十三节，还有约翰福音第八节第八章第四十四节的施工都是如此。再来看一下保罗的施工也是一样的，能够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六节找到，以及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能够看到的仇敌像狮子一样来吞吃人，当这种方法失败时，他就会像蛇一样来欺哄人。在这种情况下，撒旦的工作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名叫西门。再来引述另一个评论家的话，那就是约翰菲利普的话。他这么说，撒旦在西门的灵魂里仍然占据这至高的地位。这个人遇到了对手，他拥有撒旦可赋予的力量。当他知道与菲利的大能相比，西门他所拥有的确实是次等和劣质的。再来引述约翰派伯的话，这信心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二节中教导了同样的可能性。他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从这看到有一种突然相信的事，雅各称之为无疑或死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二十节以及二十六节。所以我的结论是，加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观点中，西门的信心，他的信不是得救的信，而是虚假的信心，是死的，是无意的，是空的。这是路加警告我们的第一步，存在这一种信仰，它可以发生在真正的讲道和真正的神迹前。这些都是那些认为西门的信仰不是真的的评论家的观点。再来，许多圣经的评论家和学生都认为西门的信仰不真实是有原因的。西门对神通过腓力所行的神迹感到惊讶。过去西门用他的邪术使人惊讶，现在他对正在发生的神迹感到惊讶。他继续和腓力在一起。当使徒们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西门的内心动机就显露出来了。他正在寻求更多的能力，他用自己的魔法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即使在他相信并受洗之后，他仍然有同样的心态。他正在寻找权柄来做更多令人惊讶的事。他首先在腓力身上看到了这种能力，他想跟从他，他便受了洗，并准备以新的宗教的能力来服侍。然而，他目睹了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他所要这权柄要按手使人领受圣灵。换句话说，他想要将圣灵的力量，他想拥有，这圣灵的力量。对他来说，耶稣和圣灵只是两种令人惊讶的能力，与他使用的能力相似，但更是强大。这是D.W. Gooding 的话。再来，西门认为他可以贩卖神的恩典，并从中牟利。西门显然误解了基督教的福音，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才能在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国中发挥作用。西门在他的宗教里是非常突出的事实，并没有使他相信后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就他而言，他想得到的权柄以谋取个人的利益。在基督教中，没有人可以购买事工，否则这就不算真正的执事了。这肯定是人的外表，而不是永生基督的能力带来的改变。基督教事工的 的规范与西门宗教的规范是不同的。引述荷马肯特提出，他认为西门不是真正信徒的五个原因，这是荷马肯特的五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认为西门的信心似乎是基于他所看到的神迹，也就是在第十三节找到的，并且可能仅仅是智力上所认同的。基督通常不总是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参约翰福音第二章23-25节、第六章26以及66节。确实，同一个词“相信”被用来表示西门和其他撒玛利亚人都信了，但上下文必须表明他们信仰的内容。在整个引述中，西门与其他的人进行了对比。西门受到了个别的责备，使人怀疑他是否得救。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与你一同灭亡吧，以及你在这道上你无分无关，以及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就是都在21节所找到的。再来23节，我们找到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一节是旧约中描述最严重罪行的术语，能够参《生命记》29:18以及20节。西门并没有表现出个人的罪恶感，只表现出对刑罚的恐惧。再来第五点，就是教会传统的一贯见证将行邪术的西门与异教与异端联系在一起。大约100年后，生活在撒玛利亚的殉道者尤斯丁，他这么说，他认为西门的信仰是诺斯底主义。再来第三，许多人确实引用了与其平行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行迹，就信了他的名。约翻福音第六章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确实相信，但他们相信的并不是真理，他们相信的理由和人物是不被耶稣承认的。他们认为在耶稣身上可以服务肉体生活的目的的力量，并且有助于他们的安舒野心、贪婪和散漫。他们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但他们对那先知的想法，从他们要强逼他做王的目的就可以看出，他们相信基督是他们自己肉体期望的弥赛亚，他们错误地相信了他。西门一定也是如此。再来引述 AT 罗伯孙在没有提供任何咨询来源的情况下提供的一个有趣注解。引述 AT 罗伯孙的话，他说：“许多貌似救世主的人都有西门这个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行邪术的西门被称为神的大能者，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4节中用一个非常相似的短语来形容基督一样。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可能想塑造自己成为撒玛利亚的弥赛亚，而撒玛利亚人也认同，毕竟撒玛利亚人也相信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5节找到，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第五，我们可以从西门身上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没有正确内容的信仰不是基督徒必须拥有的信仰。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读到见证有人自称是神的信徒。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在一章十节中指这些人是不受束缚，说虚空话，欺哄人。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道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我们重新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很多人被假师傅误导，他们服从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听取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的劝诫，那就是我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尽管我们说我们相信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吗？而且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再来，我们看一下，看一看西门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之前看了西门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现在让我们研究如果西门是一个真正的信徒。首先，西门与同一本书中的其他行邪术之间的差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六节，我们这样读到：经过全岛，直到伯非，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他也是第十三章第八节中的行邪术的一驴马，而行邪术则来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中使用的同一个词“行邪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节，保罗对行邪术的一驴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首先要注意的是，当福音开始向外传播的时候，伊律马就反对福音。其次，保罗称伊律马为魔鬼的儿子，这表明伊律马是属于谁的。第三，保罗说伊律马是善众的仇敌彼得，但是我们要注意 彼得对西门所说的话还没有达到这样严厉的程度。其次，西门也相信腓力传道的总体结果是在《使徒行传》第八节第十二章第八章第十二节能够找到的，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这一笼统的声明并不排除存在虚伪情况的可能性，但如果存在这样的例子，下一个陈述似乎排除了西门可能被算在这些假基督徒之中的想法，因为在第十三节的，因为在十三节再清楚不过了。第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特别提到的是他的转变，显然的是对西门所充满的恩典和能力的见证，使他成为一个卑微的门徒，投入到传十字架的教导。基于他相信如所记载的那样，他对神迹的好奇沉思有力地证明了一个长期生活在欺骗和邪术中的人的真实性格。使徒行传第八章不仅记载了他公开他的信心的事实，随后是他真诚自然的证据，而且还明确地见证了西门自己也信了。当有关神的道大大地得胜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门徒那里时，他们派彼得和约翰去探究该消息的真实性，并借着圣灵的力量进一步向他们传道。这次使徒访问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撒玛利亚人恩典工作的现实性的认识，因为当使徒按手在那些相信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领受了圣灵。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认为西门没有得到信心的印记和认可。再来，我们看到彼得并没有审判西门永远的死亡。我们不要试图评价西门对使徒所说的话有罪。让我们听听彼得在第二十节中对此的斥责。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如果在这节的灭亡这一词相等于第二次的死的话，那么无论要处理西门自己也信了的说法没有那么困难，所有的问题确实都结束了。彼得针对西门的言语，如果死亡这个词相当于第二次的死，那么无论要如何处理西门自己也相信的说法有多么的困难，所有的问题确实都解决了。但是第二次的死显然是与他的银子无法显然的但是这第二次的死显然与他的银子与他同样遇到厄运吗？如果他的银子和他一同灭亡，那么这个词就不能超出 临时的灾难的囚犯。彼得针对西门的言语并不比圣经其他章节中提到公认的信徒使用的言语更加的强烈。事实上，这个被译为灭亡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里被译为沉沦是同源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表明了表达了吃祭偶像的供物给在基督里弟兄带来的致命后果。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沉沦这个字与灭亡是同源字。这一警告的含义可以通过平行的经文来解释。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软弱的弟兄或被盗的弟兄可能灭亡，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死或没有得救。第四，西门在第十九节下半部描述了他认为可以用银子买的恩赐。他在第八章第十九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在二十一节上半节说到他所贪婪的权柄时，他又加上了几句话。他说，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显然这道指的是第十九节下半段所说的，就是叫圣灵降临的能力。有许多人引用这经文来暗示西门与救赎无关。但是在上下文我们看到这道我们很难指这道就是他得救的道。然而所议论的问题正是使徒借着按手在信徒身上叫圣灵降临的独特权柄。西门应有占有这权柄的欲望，以致试图用银子买获得降圣灵的权柄，充分证明了在第二十一节下半段所说的，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的这个结论。第五，彼得劝西门悔改。我们需要看到彼得给这犯下大错的人的劝告是否与他在第二十二节中给一个自知有罪的非信徒的劝告一样。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读，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祷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有人可能说前一半段是针对一个在罪中的信徒或者是一个不悔改的人。尽管我们质疑神的道是否只会叫一个不悔改的人悔改单一的罪，因为懊悔你的罪能够是向一个在罪中的信徒说，也可以向一个不悔改的人非信徒说。 但是在不坚持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问，在新约中是否有类似对不悔改的人所说的？祷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这就是传给将灭亡的人的福音吗？祷求，以及或者，难道或者可以是给罪人的另一个期待永恒的谴责的选择吗？注意的就是福音总是肯定的宣讲，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福音是确定的宣告，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福音并没有宣告祷求或者。如果彼得对于西门的责备的话，悔改祷告也许是对没有得救的人所说的话，那么这话就听不出神确实的福音信息。即使相信就能得救，在这种情况下，彼得的话一定是对信徒所说的。第六，有人可能声称这样的话对信徒说只能造成混乱，更令人困惑，就好像他的罪是否得到宽恕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一样。反对意见取决于被赦免一词的范畴。就神眼中关于定罪而言，神的话见证信徒已经被称义了，他甚至不能再被指控。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的前半段，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然而作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要受管教的。神的儿女的罪常常被父神常常受到像父亲般的惩罚。例如暂时的痛苦，暂时身体上的疾病或死亡。就像哥林多人对待圣餐情况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章第十一章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多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罪被赦免，并不能抵消对罪的刑罚或纪律处分。尽管我们知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做的罪的后果。例如一个酗酒的人，他在信主之前酗酒破坏了自己的身体他在信主后祷求神使他的身体康复， 但是因为他多年的酗酒对身体造成的极大伤害是不可能逆转的，即便他可能祷求主治愈他的身体，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他之前对身体所造成的破坏是不可能痊愈的。难道我们说这人的罪没有得赦免吗？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便信了主，我们也必须面对罪的惩罚纪律，或者是罪的后果，承担罪的后果。第七，这些案例与西门相似，这一点是显然易见的。不仅是要他祷求能够从罪的后果得解救，而且还有西门向使徒的呼求。在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读到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话肯定不是出自一个认罪并寻求救恩的人，但这话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他意识到他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为此感到羞愧，祷求神赦免他应得的惩罚。西门对使徒说的：“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们，让我们看一下使徒对西门说了什么。他们对西门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是对使徒的权柄和圣洁的庄严辩护，但这更是为了辩护认为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金钱购买，富有侮辱性的思想的审判。即使有关祷告的不确定性，或者也完全符合其他有关祷求使罪人的罪得赦免的教导。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祷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祷求。从这节中，我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罪是至于死的呢？因为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读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祷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祷求。所以我们可能问，我们怎么知道什么罪是至于死的呢？正如伯纳博士解释这节经文一样，让我们引述到他的话：如果有人看见他在基督里的弟兄犯了罪，并且看见他也因此病倒在床上，他就应当为那患病的弟兄祷告。如果所犯的罪的刑罚是疾病而不是死亡的话，那么这病人就会康复，因为所有导致疾病的罪不一定会导致死亡。困难的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罪是仅仅意味着疾病，什么时候是意味着死亡呢？我想说的是，在这一点不要再追问，但要祷告并将此事交给神。这正是或者的情况。第八，仍然需要考虑的是使徒对西门道德状态以及他心态的判断。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确实是刚硬的，措辞，确实是强硬的措辞。但是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他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这与西门的信心相符吗？让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毫无疑问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对使徒的劝诫，这也是对以弗所信徒的劝诫。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一节，一切苦毒、傲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并一切的罪恶或作为因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都是对信徒的劝告的警告和劝诫。即便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我们仍然不可忽视罪恶的力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这么说道：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西门即使在恩典中摆脱了束缚，西门仍然顺从了他必死身体的私欲。我们不应该减轻罪的严重性，哪怕是信徒所有罪中最小的罪。彼得将西门的意图视为苦毒倾倒在这行邪术的生命里，因此彼得对西门执行了纪律。第九，我们可以从西门的例子得知，信徒的罪可能会被暴露出来。我们也看到了神严厉惩罚他儿女身上的罪。神的惩罚是公义的，因为信徒是他的子女，信徒是永生神的殿。当神的儿女受到了管教的时候，整个教会都会感到极大的恐惧，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所看到的那样，撒玛利亚的信徒必须从彼得对西门的严厉谴责中学习圣洁。如果西门是信徒的话，但是他得罪了神，并因此得到谴责的话，我们作为神的子女应该从中学习，我们到底是活在罪恶的身体，或者是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呢？西门的事件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那就是只有第一就是只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所有的信徒，那就是主的道，有时候也被称为福音或者是基督的信息，这些表达方式都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只有一种真理和一种基督教。第二 基督的身体里没有融合的余地，而任何不符合圣经或异教的元素都不应该与基督的真理混杂在一起。这不仅是关乎理智，也关乎内心的问题。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第三，杂质必须从耶稣基督的身体中除掉，假教师和假教义必须被揭露。我们看到彼得对西门严厉的责备。第四，神赐予神的灵外在表现的恩赐仅限于使徒，因此使徒时代和使徒和他们的同工能够显示神的大能，这证实了他们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相信会有这外在的表现。第五，并非所有自称为信徒的人都是真正的信徒，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如果你遇到假教师以基督的名字假来的假教，他们称是以基督的名来的假教师，你能够辨认他们吗？再来，第六，就是信徒也不能免于神的刑罚，宽恕并不能消除罪的任何后果。同时，刑罚也是神的看顾和的表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指责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七，我们最后，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购买神的恩赐。我们必须蒙神召，也并需向他的呼召展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